信息来自瑞奇·詹森·威尔森，新族类信徒的兴起。过去几周，我们深入研究了天主教解放神学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这些事物对教会的影响。我上周特别分享了主赐予的有关手术台那一位妇女的意象。为了这篇讲道的目的，我将快速回顾一下那个意象。美国在主的手术台上，2020年夏天，主赐给我一个关于我们国家灵魂的意象。这个象征美国的女人在遭遇了一场灾难性的事故后，她的身体的许多部位都受伤了，于是她被放置在主面前的手术台上。神正在积极地医治她，她的手术很快，以至于我看到的画面是模糊的。然而透过圣灵，我可以看到她所处理的特定部位。头，我们的思想背离了她，寻求肉体的欲望，接受了错误的教义和社会正义的意识形态。心，我们对他冷淡的心，以及对我们同胞的苦毒和不饶恕。胃，吃了欺骗的有毒废物，妥协的灵魂。子宫，因堕胎而留下的伤痕。膝盖，向偶像屈服，自我、科技、贪婪。脚，因着以上这些事，这个国家已经背离了神，陷入了欺骗。我亲眼目睹了神对我们国家的手术，当他这样做时，我看到伤口从身体上消失，那些受伤的部位都被他的手治愈并封住了。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金色的光芒一直笼罩着这位女士。因着她的慈爱，她确实医治了这个国家的灵魂。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上帝正在对国家进行深刻的工作，而这项工作从教会开始。对神冷淡的心，今晚让我们来看看这颗对他冷淡的心。国家的心脏是什么呢？是教会。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把各行各业未得救的人带进福音的真理中，按照神的旨意和方式领导、影响国家，且带来公义和公平，成为城墙上的守望者。我们从圣经中找到了两个精彩的例子，一个是来自旧约的大卫，他是一位君王和祭司、先知和使徒，他被誉为在神之下伟大的以色列支派统一者。另一个则是新约的初代教会，我们可以看看初代教会在使徒行传中，神的火停留在他们身上，他们也面临着挑战。然而我们可以看到神为我们今日所赐的模式。使徒行传六章一至七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施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哥拉，这些都是希腊人的名字。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初代教会快速的成长，充满各类信徒。使徒行传第六章向我们讲述了许多有关早期教会几类人的快速发展。主升天，圣灵降临后约一年，初代教会正快速的成长。在这里我们有希伯来犹太人，遵守妥拉的人，他们以圣殿生活为中心，希腊化犹太人，这些是散居国外的犹太人，这发生在几个世纪前。首先是亚述人，然后是巴比伦人、马代人和波斯人、希腊人，此时是罗马帝国。希腊化犹太人是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他们接受了这些文化元素、服饰、生活方式，有些犹太人甚至参加了奥运。祭司，他们当然必遵守旧约圣经。祭司们围走耶路撒冷城，共有24个祭司班次，每周轮班一次，每一次侍奉一周，执行日常的圣殿侍奉。由于使徒们每天都会在占地35英亩的圣殿山上布道，这些祭司的班次则将轮换2次，现在正进入第3个周期。使徒行传6章7节告诉我们，有许多祭司也信了这道。在使徒行传第12章中，我们将看到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在一个信仰体系下合一，这个信仰体系坚守福音信息的真理，而耶稣则是伟大的统一者。我们有来自各种背景的人，犹太人、祭司血统的人、希腊化犹太人，很快我们还会看到外邦人的加入，大家都成为了一个身体。随着初代教会开始占领并改变罗马帝国的文化，我们见证整个国家的巨大变化。有人可能会说，他们数量的增加所带来的结果只是遭受更多的迫害。然而令人庆幸的是，他们的数量大大增加了。新约提到初代教会和神子民的成长约90次，这一点非常重要。请记得罗马书，我最喜欢的书信之一，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因为大量的罗马公民被嫁接到葡萄树上，因此才有这样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书信。连罗马卫队的成员也得救了。事实上，写给以弗所、腓立比、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哥罗西和加拉太教会的每一封书信，都是写给罗马帝国这异教希腊文化中之教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为一，为什么呢？尽管遭遇到迫害，教会仍在扩张，并且需要一同了解如何在堕落的世界中过着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他们需要知道如何摆脱整个帝国猖獗的腐败、偶像崇拜和异教，不在乎所处的环境、迫害和文化障碍，过着献身于基督的生活。犹太的社群需要学习与外邦人一起生活，而不期望外邦人接受割礼。每个人都需抛弃旧有的方式，拥抱他为他们留下的以基督为中心的新道路。初代教会经历了迫害、饥饿、被家人排斥、奴役等等。在使徒行传第7章中，我们甚至看到众多殉道者中的第一位斯提凡， 福寺寡妇名单中的第一位，他有幸成为第一位殉道者。《使徒行传》六章八节告诉我们，他很有智慧，并行许多神迹奇事。他所做的远不只是服侍餐食，他对神充满了热情，神也大大的使用了他。他死后，人们逃离扫罗，后来的保罗为首的迫害，这使得教会得以广泛传播。随着针对基督徒的攻击越演越烈，许多人转到地下教会，他们又试图占领基督徒设立教会的地方。圣经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尽管遭受迫害，神的话语依然被传扬开来，信徒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为什么了解各式各样的信徒很重要？我们的背景并不重要，我们的种族、国籍、肤色、年龄、性别也并不重要。当我们在十字架前屈膝，为我们的过去悔改，请求耶稣进入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把我们的意志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时，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双重国籍就确立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成为他的国度在地上的大使，我们的责任是寻求他的旨意，让他天上旨意行在地上的教会和国家。2017年年底，主告诉我2018年将是炼净之年，新族类的信徒即将来到。七年多来，我一直在呼求这新族类的信徒到来。我询问主，他们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他今日和未来将如何使用他们。当我研究初代教会时，我比以前更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中为他们祈祷，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十三节中教导以弗所的教会这一点，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八节中用同样的信息教导教会，新族类的信徒与教派和所属之组织毫无关联，他们是一群同心协力追随基督，以圣经为根基，坚定地站在国家墙上担任守望者的人们，始终把目光放在神的国度上。他们是犹太人、外邦人、年轻人、老年人、男人、女人，聚在一起成为神的家人。你也可称他们为同一屋檐下的人。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被蝗虫吃掉的伤中得医治，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得着刚强和装备，去应付外面的征战。正是在这里，他话语之炼净工作为我们做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和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至十八节大使命的准备。我明白，我们今天看到的教会已不再是昨日的教会。正如我上周所分享的，耶稣会渗透到全国各地的教会，传讲社会福音及解放神学，也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我们看到这被污染的教会成为了社会正义的积极分子，而不是圣经教义的支持者。然而，教会内部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一个分离正在发生。社会教会将继续其社会正义行动，它将继续充满妥协，而且这种妥协将变得越来越明目张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炼净的教会，那些在他们的生活、家庭、城市、州和国家中渴望他旨意和道路的人。 教会在一个国家应该做什么？几个关键点。以西结书告诉我们，教会被呼召成为城墙上的守望者。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三十三章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和马可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我们被呼召传福音。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节。诗篇第八十九章和耶利米书第九章告诉我们，我们被呼召来以公义和公平来影响国家，这些正是神宝座的根基。圣经在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告诉我们，他的公平和公义为宝座的根基。在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中告诉我们，他喜爱公平公义。那么如果事实确实如此，教会难道不应该积极创造一个我们的主所乐意居住的环境吗？路加福音十九章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占领直到他到来。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三节。教会没有被呼召要做的是什么？格林多前书教导我们，我们不需顺服或接受当今的文化。保罗在写给格林多人的信中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尤其是格林多前书六章，他的底线是不要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为什么呢？我们被呼召成为一个身体，不是像天主教那样一个巨大的集团，而是被呼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当我们把文化问题，其中大多数涉及不道德，带入教会时，这会造成我们与世俗制度捆绑在一起，而这个系统对教会的身体是有毒的。当身体变得有毒时，就没有任何影响力了。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至十九节很恰当地指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要这样说，并且要在主里肯定地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教外人存着虚妄的意念，他们的意念变为黑暗，因着那在自己里面的愚昧无知和心里的刚硬，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他们麻木不仁，任凭自己好色，以致贪婪地行出各样污秽的事。保罗在说什么？当我们行走在虚荣的心思意念时，我们就行走在徒劳堕落的心灵状态中，这导致我们内心的理解力本应被真理和神的话语所启迪的心变得黑暗，这会让我们远离了神。当我们降服于文化时，我们就变得对神事物一无所知，对真理视而不见。我们的意识会超越感觉，进入麻木状态，直到我们沉溺于淫荡、不洁和贪婪。当教会堕落到这种妥协程度时，他们发现2024年的某一天，跨性别群体无论男女都赤裸上身奔跑在白宫草坪上，而拜登却在为他们庆祝。我们看到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三天前就做出的裁决，我引用其中的一句话：根据现行明尼苏达州法规，女性裸露上身或以其他方式裸露乳房并不一定构成淫秽行为。换句话说，这允许女性在公共场合裸露上身行走，而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因为这符合该州长推行的文化意识形态，即去年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参选的人。教会在哪里呢？他们是否太害怕而不敢反对这一点呢？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会为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呢？当我们的孩子暴露在这样的堕落时，教会不应该袖手旁观。 那么在德州兴起的邪教组织又是如何呢？伊斯兰教法律管辖的那一个组织呢？目前以宗教自由为由提出并争取的伊斯兰管区呢？你知道有多少中东国家曾经是信奉基督教，直到伊斯兰教徒迁入并开始用他们的意识形态影响他们的文化吗？那么撒哈因还又是怎么回事？华盛顿等州目前在其州长办公桌上摆着一项法案，禁止对出生后28天内的婴儿死亡事件进行调查。明尼苏达州已实施了这项法案，在堕胎失败的情况下，所出生满月的婴儿将被处死，因为该州增加了一项条款，禁止医生干预堕胎失败。我认为这叫做谋杀。维吉尼亚州也有类似的法案，加州也处于同样的困境。教会的底线，教会在哪里？我妈妈几十年前就看见这些事会发生，教会在我们最终介入以前，我们会在哪画下底线呢？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没有被呼召顺从或屈服州政府。若州政府要求我们去犯罪，或将我们拉入妥协的体系，在这我明确声明，我并不是呼吁你们叛乱，也不是在鼓励人们拿出火把、田园铁叉和大锤，冲击州长官邸或州最高法院，而我是在说，在罪恶反人类罪或谋杀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保持沉默。在《使徒行传》4:18-20，《使徒行传》5:27-33中，当彼得和约翰被告知不要以耶稣的名传讲，他们不得不违抗领导的命令。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若非神的干预，法利赛人议会就会杀了他们。我认为许多基督教妇产科医生退休的原因之一，是因加州等州的法律取消了允许基督教医生担任妇产科医生，并基于宗教信仰拒绝进行堕胎。我认为我们正在失去大量教师，因为他们只愿承认孩子的生理性别，而不是性别偏好。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正在失去优秀的治疗师，他们可能会因为拒绝确认孩子的性别偏好而被吊销执照。在60年代，孩子们并不需面对这种情况太久，他只被认为是假小子阶段，他们长大后就没事了。对于成年人来说，这种疾病被称为性别焦虑症，且常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因为他们被视为对社会的潜在危险。我确实认为教会应该就这些问题致电和写信给立法机构，我们需要投票罢免这些淫秽和好色的立法机构。我还认为我们需要为那些反对这些腐败的激进分子政客祷告，希望他们在选举中当选。再说一次，教会应该要影响文化。我们是新族类的信徒，拒绝妥协，接受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生活手册。我们是捍卫公义、呼吁公义治理我们国家的人。美国基督徒拥有独特的机会，我们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基督徒享有宪法所规定的自由的国家之一。然而，由于我们没有按照开国元勋的意愿行使这些自由，我们几乎失去了他们。我们有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但由于取消文化， 我们因恐惧而保持沉默。我们有宣扬他话语的自由，但由于自由主义激进分子，我们无法在学校或工作场所这样做。我们有祷告的自由，但是由于激进分子的缘故，我们不能大声祷告，甚至不能在堕胎诊所附近祈祷。我们没有行使开国元勋所期望的宗教自由，我们沉默了太久，然后自由主义运动家出现并剥夺了我们的这些权利。川普总统上任后释放了许多被关的囚犯，第一天释放 J6 政治犯，四天后在全国为生命大游行前夕，他签署了赦免令，释放了那些因在堕胎诊所外祈祷而被拜登腐败的司法部门监禁的祖父母、父亲和为无辜婴孩的捍卫者。教会被呼召是要帮助神的子民做好面对考验和磨难的准备。我认为未来几天，伊斯兰教可能会给德州的基督徒以及我们基督教国家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带来相当严重的考验和磨难。我还认为腐败的州长和州最高法院可能会给那些捍卫未出生的婴儿、性别混乱的儿童以及那些无法保护自己之人的代祷者、牧师、教师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带来相当严峻的考验和磨难。川普总统是被掳的得释放，他的司法部门正在追捕压迫无辜者的人。但是朋友们，如果我们要看到神所应许的黄金时刻充分实现，那么我们神的子民就需要与川普总统一起努力。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需要使用此刻的势头，新族类信徒必须兴起捍卫公义，我们必须努力摆脱腐败的体系，直到这些体系开始崩溃。还记得2016年对 Target 的抵制运动吗？当 Target 决定向那些认同特定性别而非生理上的男性和女性的人开放洗手间时，教会采取了强烈的反对态度。所以在四个月后， Target 收回了他们的决定。我认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拥有多大的影响力，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在人的眼中是多么的特别，而是因为我们正跟随主的脚步。我在一月份题为《认识我们的预言时间表》的信息中分享了以下的意象，但我觉得今天再次来看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懈怠我们的职责，主的哭泣和扫除。2024年3月3日星期天，我看到了一个美国的意象，它充满了腐败。腐败其实是由一种黑色物质表现出来的，这让我想起了浓厚的煤灰。腐败在这片土地上层层堆叠，如此之深，看起来好像没有山脉、湖泊和山谷，因为腐败填满了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和缝隙，以至于高山低谷甚至平均深度约一英里的大峡谷看起来都是一片平坦。然后主在西海岸出现，他在哭泣带岛，他身高约150英尺，他开始从西北角向东向南移动，然后又返回。他蜿蜒地向东走去，一边哭泣一边清扫着。在这过程中，他也将腐败暴露给了所有的人看。 在他身后，大地是干净、清晰分明、闪闪发光的。他正在清理这片土地。当他到达大峡谷时，我可以看到煤灰再次开始沿着西海岸排列起来。当他到达东岸转身时，我可以看到这片土地几乎又被腐败所填满。在很短的时间内，情况看起来几乎和他开始清理时一样的糟糕。他走回西岸，开始了同样的清扫过程，带导清扫洁净这片土地，但这一次腐败竟被连根拔起。当他到达大峡谷时，而我相信大峡谷被挑选是出于三个原因。一，其地域辽阔，让人很容易认出。二，一英里深的峡谷被填满，可以显出腐败的严重性。三，并且这周是下一时区的开始，代表了我们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当耶稣到达大峡谷时，他转身回头一看，看到西海岸有一队人跟随着他，他们的身后又有一队又一队的人跟随着。他们看起来像是从海里冒出来的，且不断地涌现而出。他们看到他所揭露的腐败之后，这些人正在努力保留和维护他所做的清洁工作。我相信我们的主所做的哭泣代祷，是在与代祷者从1999至2020年鹰的聚集时期所做的祷告同工。而从2020年到现在，这地的每个角落和缝隙又被过去100年腐败的煤灰再次填满。虽然看起来令人沮丧，但因为它揭露了腐败的根源，人民已准备好要收复土地了。他是信实的，因为我们已经祷告了。朋友们，我们的主又开始了另一次长途跋涉，穿过我们的土地，因为他没有背弃我们的国家。从2020年至今，我们的主一直在与代祷者合作洁净这片土地。但那些从海里上来的是公义之杖新竹类战士们，我在异象中看过他们，我们也已为他们祷告很多年。这些人是神呼召去保留和维护在灵界已完成工作的人。川普总统用公义标准影响文化的一些行政命令。川普总统刚庆祝上任100天，我想强调他为保护我们的国家用公益标准影响文化，让这个国家回转向神而颁布的一些行政命令。川普总统关闭边境，驱逐危险的卡特尔帮派成员，那些从事人口贩卖和毒品贩卖的人被遣送回他们原来的国家，终止偏见媒体的纳税补贴。记住，媒体是第一个落下的罪帖。加强执法力度，追捕犯罪者，法治。加强我们的军队，将跨性别者从军队中剔除。恢复美国历史的真相与理智。恢复联邦政府生理的事实。这项于2025年1月20日签署的行政命令称，从受孕那一刻起，就只有两种性别，男性和女性。这使得男性不再参与女子运动。然而，国会编撰的这项行政命令，开始在受孕时确立人格的法律先例。罗素韦德案的判决是基于胎儿缺乏人格这个理由。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研究。我们祷告的生命受孕法案 现在确实有一条道路，一个先例正在被确立，以争取支持。所以我的朋友们，教会的肢体，我已给你们许多的信息，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我们是否要袖手旁观，让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只是伟大却短暂的行动，然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呢？或者我们会像被呼召成为新族类的信徒兴起反抗华盛顿、加州、明尼苏达等的州长和州立法者呢？我们是否会积极为下一任和投票支持此类暴行的立法者祷告呢？我们是否会追寻我们总统为我们规划的公义和公平之路呢？主一直在带领我们走上一条道路，一边哭泣，一边把垃圾从我们的国家清除出去。现在他正在寻求付诸行动的人，他正在呼召新族类的立法者、记者、教育家等，那些愿意与他并肩作战、保持并维护他所成就之工作的人。现在是新族类信徒采取立场的时刻。